大家早，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很重要的角色，知道自己是谁。感谢你让我们成为宝贝的儿女，让我们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而且知道我们是谁之后，我们就十分的平安，有安全感，有价值感，有成就感，因为我们源头从你而来。主，我们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一样有渴慕的心，我们渴慕你临来充满我们，你的甘凉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在末世的当中能够长大成熟，更像耶稣，也更爱耶稣。也把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圣灵透过神的道来坚固每个人信心。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来到彼得前书第二章，那你就看到昨天讲到彼得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门徒，过去是芦苇的样子，随风表荡，那常常不能来坚定走人生的道路。后来神改变了名字，叫这个 Peter， Simon Peter 改变了。 Peter 意思就是磐石的意思。也许我们的个性很像彼得一样，过去呢很容易就见风转舵了，摇摆不定，但是有主之后，生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那彼得的生命呢，很多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了解，特别四福音就看见，还有看见使徒行传都有讲到彼得，保罗也讲到彼得，因为彼得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去看见他生命怎么改变转化的。好，到了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彼得已经年老了，他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成熟的基督徒，他也是教会的领袖，也是使徒。他写下了这封信呢，告诉所有这些跟随主的门徒，可能信主不多久的，或者已经在教会多年的，他用上帝的话坚固他们，因为他们的处境完全都是一样，受到逼迫，受到这个尼禄王的这些压迫，所以随时呢信主呢都会受到逼迫，甚至会断送生命的危机在当中。所以他写了这封信，所以你看焦点是这样的假，这样的光景在当中，所以我们读的时候知道他的背景。好，接下来你看到昨天读的讲到最后一段，你讲到什么呢？讲到重生，讲到重生，到最后就讲到重生，讲到 born again， 重生是很重要的，透过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重生。再来要透过什么重生呢？他透过不能毁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的道，让我们重生。所以重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重生之后，我们就开始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怎么样过这种生活呢？后面第二章就讲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就出现嘛，所以第二章跟第一章是连结在一起，事实上那是一封信，要把它看完才会知道整体的。好，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预备，请。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好，这边所以跟第一章的后面那几节是有关系，讲到一定要重生得救。重生是透过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要传道，有传了人接受了就重生，而且那个道像种子一样，会让我们有新的生命就长出来的，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就在当中，所以旧的属性都过去了，变成新的生命，这叫基督里新造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他的灵重生了。那个指新生是指他的灵重生的，他的魂他的体还是在，还没改变，所以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接下来你看到重生之后，那基督徒到底要怎么生活呢？他说，所以你们要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这个彼得马上就告诉他们说，重生之后要记得要清除一切的东西，特别这五项是彼得特别得到启示的，五样的这个事情呢，五样的东西会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一定要先清除，清除之后后面才能够吸奶，才能够吸奶，这样子呢我们看到生命就能够长大。原来讲到什么呢？生命的成长呢跟奶水有关系，生命的成长呢首先要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拦阻，一定要破除。好，他讲到第一个是恶毒。什么叫恶毒呢？就是邪恶的意念，邪恶的意念在我们心智当中有很多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世界的风俗习惯，这都卡在我们的脑里面，一定要破除。对人有恶念一定要破除。再来呢，诡诈。诡诈的意思就是撒谎了，喜欢讲谎言，以前讲谎言没事嘛， 到现在不行，这谎言会拦阻我们吸收神的灵奶。第三个什么？假善，就是假冒为善的意思，很会为善。再来呢，嫉妒，别人比我们更好，就嫉妒的心就来，要讲他两句，跟人家比较，爱计较，这是嫉妒的根。再来呢，一切毁谤的话，在背后人说人怎么样，批评人家怎么样，这些背后的话，话语的诠释，一定要记得要破除。这全是恶的，对我们生命会很大的拦阻，跟口舌、跟头脑、跟心带，这些都拦阻我们生命成长。所以他说，你们要除去一切这些东西，这会拦阻我们灵命的成长。好，第二个，你看到第二节就明白，要除去这个，要先除去这个，后面才能够长大成熟。你看到这边，就要爱慕属灵的啊纯净的灵奶。好，把纯净画起来。原来这边说灵奶，它不是一般的奶水，它不是牛奶或是母乳，它是灵奶。原来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灵里面已经重生了，我们有属灵的人长成熟了，但是要喂养它。不要忘记重生得救，受洗归向耶稣很好，给他掌声，但是更重要要养它。怎么养它呢？它要有一个很重要，有纯净的灵奶来喂养它。纯净灵奶代表没有任何的沾染在当中，纯净就 pure 的意思，没有任何的沾染在当中。你发现到只要跟奶制品有关系的食物或奶水，只要一点点的玷污在里面，就会变酸，慢慢就发臭了。原来第一节在引导第二节什么呢？我们生命当中要先除去这些沾染污秽东西，要完全拔除，然后呢在纯净里面进来的时候就不会拉肚子了啦，等一下吃下去就会有养分了，所以一定要先除去。所以为什么要做医治释放？为什么要赶鬼啊？为什么要悔改？为什么认罪？就是这个原因。不然你吃的一大堆没掉了，你喂一大堆，你的这些属灵孩子也是都拉肚子吗？他重生得救，可是他就是体质很差。问题是出在什么？他里面有很多污秽的没有除去，没有除去，你养什么都没有用，你讲什么都没有，不是神的话语没有权柄，是他本身里面的杂质在当中，那里面使他发酸发臭的没有除去。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生命的问题，好好的破除这些，除去一切这些刚刚讲的五项事情。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字在当中，说要像婴孩什么爱慕奶一样。爱慕叫做 desire， 孩子如果不渴慕你奶的话，我们会担心啊。你生孩子，孩子不会吃，你有没有担心啊？很担心，非常担心啊！所以生生到没吃呢，啊，说我得没没家呢，你就开始紧张起来啊！一样的，我们带人信主之后，他如果不羡慕上帝的话，我们要担心，因为他没有胃口，他哪方面出问题？是不是刚讲的五样卡卡的这些拦阻没有出去，所以他就是拉肚子，不喜欢吃了，啊，要注意这个。另外来讲，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都不喜欢读经了，不喜欢祷告了，属灵的事都没有兴趣了，要小心，里面是不是生病了？里面是不是恶者的诡计在当中得逞了？我们只吞吃世界的话，不吃上帝的话，要小心。这个就是一个病啊，一个什么病啊，病毒出现或是一个病的情况发生的。好，这边说我们要爱慕灵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至于得救。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彼得劝诫这些教会弟兄姐妹，要记得要观察自己，检查自己的灵命的情况如何。如果都不羡慕灵奶的，我们要小心。不然我们长不大的灵命就会卡在那个地方。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爱慕灵奶就是渴慕的意思，渴慕孩子在妈妈的怀中能够得到灵奶，得到奶水，就是这个图画。像我们的这边有个图像就这样子了，要羡慕常常在耶稣的怀中得着耶稣直接喂养我们的灵奶，这样子我们生命就会长大，并且以至于得救。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人人都会被提，人人都会被主接到天上去，这个叫以至于得救。已经重生了，到最后会得到得救，这个是真实的灵魂体的被拯救。好，接下来第三节，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必如此。把它画起来，尝过，这是在诗篇也讲过，尝过主人的滋味嘛，代表说一个健康的基督徒，他尝过主人的滋味，都知道灵奶真的好甘甜，灵奶好的无比。那灵奶代表什么呢？好，记得刚刚所读的，上帝的话就是灵奶， 上帝的话就是灵奶，很重要。第二个，上帝的爱就是灵奶。当我们常常主恩的智慧，又感受到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话语的甘甜，这叫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这边第一段讲到说，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一定要被养育，被养育才会长大，像孩子每一天都喝这个妈妈的奶水，然后一步步就长大，很快呢就脱离了婴孩的阶段，变成青少年，到了变成父老。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彼得在奉劝所有的这些基督朋友们，记得刚出生的重生的要羡慕灵奶。那属灵的食物我们稍微读一下也知道，其实分为三种食物啦，一个是灵奶，第二个呢叫做面包，第三个呢叫做干粮哦。这个在希伯来书有讲到干粮哦。那耶稣也曾经被恶者试探的时候，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英文叫 bread 是指面包，代表说越来越成熟，越吃就越多，越吃了就越硬，全部都吃得进去代表说我们灵命也是如此。我们刚开始灵奶就代表你就吸两滴就饱了啦，代表说你吃的圣经呢可能不能整卷都读啊，可能读了来读去可能就是诗篇箴言啊，慢慢读之后那么就越来越喜欢读整卷书了，到最后呢新旧约大小先知都读得进去，以西结读得明白，启示录可以读得明白，代表吃到什么干粮了，心里面就开始强壮起来。好，这是第一段额外跟大家讲的。好，另外我们看到第四节开始、我们要读，然后读到第十二节。来，第四节我们一起请主乃是活石，固然
不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的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他们在你们信的人就以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了你们的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鉴察的日子荣耀归荣耀给神。
好，这第二段讲什么呢？原来前面第一段讲到重生之后要开始被喂养，被养育要羡慕属灵的灵奶，所以刚重生得救我们有要喂他，我们要养育他，不要放过他。如果他没办法吸收，要注意一下他是五个拦阻在当中，一定要除去。如果这些东西不除去，再怎么奶水给他都会发酸发臭，然后拉肚子就长不大，这很重要的提醒在当中。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如果也是这样子信主久了，不再羡慕神给我们的属灵的食物，要小心是不是五格那个当中是拦阻，要除去，除去之后才有胃口继续吃下去。不要嫉妒入心啊，不要这些恶意住我们的心，或者毁谤的话充满我们口中，全部的都要除去，要认罪悔改，除掉这些我们就能够开始继续吃下去，长大成熟。好，这是彼得所讲。第二段讲到什么呢？除了被养育，第二段讲到有两件事。什么事情呢？要被建造，要被建造。好，第二段事情讲到什么呢？要知道你是谁，这段很重要，这段很多基督徒要突破的第一点就在这地方。所以彼得一步步的在建造这些门徒们。好，他说什么呢？第一个说要被建造。好，怎么被建造呢？他说主乃是什么？活石 living stone。 什么叫 living stone 呢？不是死的石头，是活着的石头哦。哦，原来在讲到旧约，你看到吗？那个这摩西击打磐石，活水就什么出来了。磐石是死的，怎么有水呢？这预表谁？基督。基督就是那活石，你就要靠近他，他的活水会进到你生命当中，你会得到极大的满足。 所以要常常依靠他。耶稣就是活石，我们靠着主，我们也是活石。刚刚讲的主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哦。主耶稣被建造成为什么圣殿的房角石，我们呢也要变成叫什么灵宫啊。所以我们被神拣选是有目的的，大家要注意一下。他说主是活石，乃是被人所弃绝的，却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讲到一个，就是耶稣呢来到世上的时候，世人却有不接受他的、拒绝他的、弃绝他的。我们生命有没有这样子啊？在来到世上的时候，也曾经被父母啦、被家长啦，或是被谁啦、被怎么样、被拒绝、被弃绝。我告诉你，耶稣都经过，被拒绝一定很难过，会受伤，特别是亲人啊，怎么生着一个女的呢？啊，怎么生的长得这样子呢？啊，看起来不怎么样了。就开始什么拒绝他，被拒绝一辈子都很抬不起头了，很难过的。为什么呢？因为被看不起，被丢弃的。这边说耶稣固然被人所弃，但是却被神说拣选。弟兄姐妹，我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上帝呢拣选了各位。我们被人家拒绝弃绝，但是神却拣选，像耶稣一样被人家拒绝，他不过是木匠，人家拒绝他，小看他，连他村庄里面都拒绝他，看不起他嘛，要把他推到悬崖里面去啊！耶稣曾经被拒绝过，被宗教人士、被祭司，好多被拒绝，连他自己的弟弟妹妹都看不起他。你知道吗？耶稣都感受到你的感受，但是为什么耶稣能够今天继续能够被神所用呢？在地上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乃是活石，他是活石。弟兄姐妹，一定要听进去。你也是活石，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什么活石。请问彼得是不是石头啊？他本来叫 Simon， 后来变成什么 Peter， 因为他也变成活石了。他写这段让他的自卑灰心抬不起头完全不一样。他三次否认主哦，可他现在完全不一样。他说你们也是活石，我更是活石，因为我的主也是活石嘛。我们在世上一定会被人家瞧不起，被误解，被背叛，被 reject， 但请记得不要因为这样子就觉得我是受害者。 No， 你是得胜者，请记得这件事。为什么得胜？因为耶稣拣选了我。像彼得被主拣选，加利利海边国小没有毕业的彼得被耶稣呼召跟拣选，成为天国的巨人哦，被神大大的使用。愿神祝福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常常自卑，主要原因是知道什么？你知道我被拒绝而已。请大家要胜过你的自卑，怎么胜过？主说你是被拣选的。第二句话，你是宝贵的。How precious you are！ 何等的宝贵，在神眼中是活石，人家不要丢弃的石头，把它怎么捡回来，变成什么？建造灵宫的最重要的材料。所以你记得，你活在世上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在神眼中是何等宝贵的。这句话是让我们得自卑感很重要的一句话。你要常常宣告你是谁，不要感觉你过去已经过去了，那是别人拒绝你，但耶稣不拒绝我，天父拣选我。这样子你的自卑感一定连根拔除。自卑会带来计较，自卑会带来不安全感，自卑人常常抬不起头来，自卑人跟人有距离，自卑人不太容易相信别人，自卑产生太多毒素了。愿神帮助我们读经，不要读的只字面上，要医治在我们心灵当中。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活石，阿们。跟你的背景没有关系，跟你的表现没有关系，跟神的主观的权柄有关系，他的主权就是拣选你。所以彼得写这个一定 很开心，很用力在写的，因为我本来就是 Simon 芦苇嘛，现在变成什么石头了，哎，是建造教会的使徒哦，你看到吗？他写这一定非常重要，告诉大家。好，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好，圈起来。原来我们成为活石是目的什么？不是在玩玩的，是神要把它雕塑成为一个石头之后啊，建造成为圣殿啊。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灵宫，是神居住的所在。那个灵就上帝住在我们当中啊，那个叫灵宫啊。弟兄姐妹，你的身体要好的， 看顾啊，因为你的身体不是你自己，是谁的居所？圣灵的居所。所以要不要保养顾惜啊？要，要吃的要注意，喝的要注意，要运动，要好好的作息都要注意，了解吗？不能糟蹋自己的身体，因为那是灵工啊，不是你自己的，是被耶稣宝血重价买回来的，所以好好保养顾惜你的身体，这样明白吗？但保养顾惜身体不要变成什么你害怕的原因，也不要变成什么健康的主因而已。 No, no, 健康是要成为灵工被神用，健康不是为了自己哇要从活命长寿然后做坏事，健康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成为神的灵工，被神居住，被神所用，彰显神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好，接下来作为圣洁的什么祭司，除了是活死被建造起来成为灵工，你也是祭司。旧约祭司是有这个制度，然后支派里面呢利未人才可以当祭司哦，其他支派都没有这样的条件，旧约是有条件是才得当祭司。到了新约呢，请大家记得人人皆祭司。什么叫祭司？祭就是代表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一样，可以直接来到神的圣所来敬拜他，亲近他。到了新约你看到吗？耶稣说成了那个布幕，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人跟人神之间没有任何阻隔了，祭司直接可以来到什么至圣所，看到这个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并且可以承接神各样的美好，这是祭司。请大家记得，你就是祭司，我也是祭司，不用拣选，是因为耶稣是大祭司拣选了各位，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一个我就是活死，第二个呢我就是祭司。祭司要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随时都可以来。然后祭司要干嘛呢？要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我们这不再奉献燔祭、素祭、平安祭，有没有赎罪祭、赎愆祭？我们献的是灵祭，那个代表什么？敬拜赞美。再来呢，嘴唇的祭，再来呢，行善事的祭，这个都是属灵祭。祭司都要做这些事。所以各位每一天来这边九点啊，来这边敬拜赞美啊，在献灵祭啊，来找祷啊，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君尊的祭司，所要献的就是灵祭，讨神喜悦。好，第三个讲到，因为经常说看哪、我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第四节讲活石，对吗？然后第六节讲到什么房角石。好，房角石安放在哪边？锡安。这个房角石也是对焦耶稣，耶稣不仅是活石，他一打就活水出来，再来呢它是房角石。刚刚讲到说活石要被建造什么灵宫嘛，对不对？我们就是那个活石。接下来活石当中有一块是最重要的活石，是什么？房角石。在建造过去建造里面呢，他们的这些所谓的水泥匠哦，要建造一个殿之前呢，房之前要找到一个最工整的、最完美的、最标准的，成为基石。这些石头是所有石头里面最好、最标准的、最合格的，要放成最重要的基石，要摆在第一块。所有石头对准这一块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对准基督，不是吗？我们要常常要对准，对准什么？就是对齐的意思，要对齐这个石头。所以保罗也讲，彼得也讲，我们要效法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什么房角石。他是最标准的，我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我的房角石。他道成肉身，我要学习他道成肉身，他说的我要像他一样说法，他怎么活我要照他怎么样活，这个就是标准。不要过去的方式还带到教会里面，还继续活着你过去弯弯曲曲那种石头，现在完全被雕塑成为活石了。请问石头要不要雕错啊？要不要切块啊？然后成为最标准，要不要？要。上帝使用各位是如此。如果你要被神所大大的使用，请记得要立好根基。那根基就是像基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那代表房角石。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如果我们信靠的是房角石，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生命有很重要的突破，是什么呢？信靠他的人必不致什么羞愧。只要你好好信靠这个基准的基石，信靠他的必不什么羞愧。羞愧另外翻译就是不至于失望了， 我们生命有很多的失望灰心，信靠耶稣不会失望，因为神不会让你失望，耶稣总是让我们有信心有盼望在当中。所以彼得在讲这一块的时候是告诉所有受逼迫的，记得我们是有根有基的基督徒，不用担心，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成为我们的活石，成为我们的房角石的，我们信靠他，那些羞耻感会离开，那些失败感会离开。愿神祝福大家，天天一定要宣告出来，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得胜者，我越来越成功，我越来越兴旺，我越来越昌盛，我越来越美好，我主享长寿，我越来越像上帝一样了。不断要宣告，因为这圣经讲的，请记得你要知道你是谁，你的生命一定会走向成功光明的道路。如果你不知道是谁，今天听了你要开始改变。要怎么样知道你是谁呢？透过圣经。接下来你要宣告出你是谁，你的生命就在你的口中，你的未来就在你的口中，你以后要怎么样，十年以后要怎么样，现在就是铺路的时候，现在就是撒种的时候，要不断的宣告出来。特别是我们的传道人，你要他宣告我是很有用的传道人，我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是很棒弟兄姐妹，我能够再生产，不断的宣告出来，我人际关系非常好，我有属灵的眼光，我有属灵的智慧，我有属灵的能力，我充满了大能在当中，不断的宣告出来，因为生死从口中出来的，不要只是默想，宣告。如果你有生病，你要宣告出来，我是活石，越来越越有动力，疾病离开我 ，reject。我完全拒绝那些病毒临到我生命当中，全部的都是从头宣告出来，因为上帝这么说我就宣告。你看看你身体会好不好，一定越来越好，千人百人倒在旁边，病毒入侵我不会，你要宣告出来，也帮助你孩子宣告，就是如此，你的家就会开始不一样。记得不要是头脑想就好，要宣告，因为生死在你的口中，神说有就有，就是用口中的话。好，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七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什么宝贵，在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变成房角的头块石头。好，这边讲相信跟不相信，相信代表说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把耶稣就成为什么房角石，成为活石般的宝贝，然后信靠他。那不信就代表拒绝耶稣，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人，把耶稣呢看为好像是一个匠人所弃的石头，这个连这个水泥匠都不要了，就丢了，有什么用呢？看不起耶稣啊！这个就是两个对比在当中哈。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基础，是我们的基石。好，接下来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了。他们这样绊跌是也是预定的，也是讲到刚刚讲的延续那两种人，一个是信的，一个是不信的。不信的呢，遇到耶稣呢，他是个石头的时候，接着是绊脚石了，把耶稣当什么绊脚石，因为拒绝他，不相信他，就变成了绊脚石。再来呢，跌人的磐石，这个更加的厉害，就是会不仅绊跌，这个石头呢会击打人，有一天耶稣再回来会审判的，那个不信的拒绝的就很可怜了，会被什么审判，被这石头压碎，就代表说会进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我们要注意。那这边讲到不顺，就是不接受，不接受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这样子呢绊跌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好，第九节这个经文我们常常都会把它背诵出来，就再重复讲一遍，我是谁， I am who I am， 这是上帝的名字嘛，对不对？再来呢， I know who I am， 你要知道你是谁。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你是谁。这边说我知道我是谁，你看保罗又在彼得又再讲一次，刚讲是君尊的祭司，现在又更加清楚，是出现了四次。来看到第一个，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因为他写给的是这个亚细亚土耳其这些众教会，所以用你们这个字，你也可以用变成你的人称，比如说我有全心是被拣选的，我有同源是被拣选的，我有毕业是被拣选的，把它套进去。你要宣告你是谁，因为神说我知道我是谁嘛， I am who I am 嘛。接下来 You know you 你是谁，你要出来， 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宣告出来。这个就是彼得在写这封信要兼顾这些受逼迫患难的百姓的很重要的这个经文。他说第一个是你们是被什么拣选的族类，族类就代表种族啦，你们是特别被拣选的，谁拣选呢？当然是神拣选的。 OK， 第二个呢是君尊的祭司，刚才讲到祭司对不对，现在多一个什么君尊，君尊就是 lawyer 的意思，就是皇家的、天国的、属天的，是属天国的祭司哦。OK， 接下来呢是圣洁的国度。哦，原来呢我们是神国度的百姓啊，而且这国度是圣洁的国度，里面没有沾染、没有污秽。接下来呢是属神的子民，他是君王，我们是什么？他的百姓，他会统治我们，他会保护我们，他会供应我们，他会让我们过一个平安得胜的日子，只要在他的国度当中一切都平安。这是耶稣基督透过彼得所讲的话。好，接下来我们得着这些事之后呢，有很重要目的，不是是享受这些，我们留在地上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大使命哦，要叫你们宣扬。宣扬这代表什么？宣告的意思。 proclaim 有没有？要记得 declare， 要宣告出来。宣告什么呢？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招我们说怎么样出黑暗进什么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原来神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在黑暗里的国度被什么招出来，变成什么光明的国度，从黑暗进到光明，从恶者的国度变到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个过程呢是何等大的救赎的恩典，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把我们重价买回来，以致我们被释放，可以逃离黑暗的权势、魔鬼撒旦的压制，进到神的国度。这是何等大的救赎！你得着之后，不要忘记你的周遭多少继续在黑暗里面。我们 best 的亲朋好友都在黑暗国度，我们要不要进到黑暗国度啊？告诉他们，你们已经得释放了，不要再被骗了。我过去也被骗，现在我已经得自由了，所以我要去宣扬。跟谁宣扬？跟那不认识主人宣扬，你们 free 了，你们要出来进到什么光明的国度。这是宣扬这个。那谁让我们从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呢？就是耶稣嘛，他就是那光明者啊，所以我们要宣扬他。所以我们 做这幸福小组，讲来讲去讲谁啊？讲耶稣。讲来讲去讲谁啊？耶稣。讲见证，讲来讲到最后都是耶稣，他就是让我们出黑暗进奇妙光明者的那一位。所以你看到吗？前面讲到这些是是是为了要什么？让你进到黑暗，把他们带出来。所以你知道，你要你知道你是谁，特别特别我们在做布道的人，你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才成为得胜者。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怎么胜过这些恶者的打击呢？一定要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你是谁，你做起事来多有劲，你做起事来呢会继续的奔跑到底，不会放弃，因为你知道你是谁。我发现到很多做幸福小组的教会做一两次就玩不下去了，就开始喊这个那样那样这样子。我有原因出在哪边？是累的问题吗？没空的问题吗？主因是什么？动力的问题啊，很多都是出在这个问题，因为他不晓得自己是谁，做久就会累啊。你知道你是谁吗？你是有使命的人，这是完全的改变。所以彼得在这个高压在凌辱君王的逼迫下，他能够写下这个，因为他知道他是谁。 OK， 好，接下来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神的子民。再来，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连续。你看到吗？使用前使用后，或者从前然后现在，很大的不一样。从前你们不算是神的子民，代表说你们不是犹太人啊，你们是外邦人啊。现在却是什么？成为神的百姓啊。过去旧约只是对犹太人、以色列百姓啊，那现在你们这些人怎么可以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就进到诸般的约当中了，进到亚伯兰之约里面了。这因为神的连续，就要告诉大家你是谁，你是宝贝。 所以神为了你我死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贵的血，所以你是宝贝。好，接下来要继续看来，除了这个这一面以外，这彼得又讲另外一面，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什么？客旅，是什么？寄居的。”又画起来，前面有四个是嘛，后面又加上两个是嘛，又比较看起来比较消极，事实上不是。因为记得他们是在高压政策底下在求生存了，很难过的，大概很容易就放弃这个信仰，因为那时候福音还不是传的那么像现在全球嘛，是不是？所以逼迫非常多，特别在尼禄君王里面呢，大概都被砍头，还会被钉十字架，会被烧死，会泼这个泼沥青啊，然后烧死。你看到吗？他说你们是客旅，接下来呢，你们是什么？寄居的。讲这句话会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你受逼迫的时候，想到说我只是暂时的嘛。对吗？什么叫客旅？就是旅客的意思。旅客代表什么？不会久留啦，可能两天三天就换了嘛，两天三天就走了嘛，会不会久留啊？不会。昨天我们不是也读了保罗彼得所讲的，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嘛。你在讲什么？讲到人很短暂啦，那个柔美一下子就不见啦，太阳出来晒一晒，晚上都枯干了嘛。不管是什么，请记得。我们不过是客旅，短暂的。那客旅呢，会不会久留？不会久留。再来，客旅要知道一下你到底要去哪边吗？客旅只是在世上走走看看嘛，但是有一天要干嘛？回家嘛，因为这是客旅嘛，你不会一直住在高雄 hotel 哦，你会这样会回到台中哦，那三天晚就回来咯，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家在哪边呢？家在台中嘛。一样的，我们在世上也是客旅，有些人保养的比较好，可以到80岁嘛，有些人可能到100岁，到最后呢都要回家。那回家是终点站啊，那个地方就是天家。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当你知道你是谁，当你知道你是客旅的时候，你很多的事情就会觉得从简，一切从简，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到了出差三天会带很多吗？我看我们弟兄都一个包而已呢，只是我跟师母比较卡邦他们就一个包啊。我说你们就这样子啊？对啊。然后呢去到什么，去到研习也是一个包，我那三天都一样的。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当兵过了，越简单越好，出门越久的人越多次的就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带那么多干嘛？给当我不知道我们讲这个对吗？你会不会把篮球塞在你的里面？会把卫生纸是家里面的冰箱都带着走？不会嘛，因为什么？暂时嘛。真的知道你是客旅，看你的生活改变就知道了。你不会在乎很多的物质这些东西，有一有时就什么知足，因为带那个干嘛？最重要是回家回国的时候要 passport， 要进海关啊，要看到有没有盖章啊。才可以进去，不是背一大堆那种笔记本嘞。彼得在讲这个，要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客旅，一切从简 ，OK 了，因为本来就是要回家嘛，带那么多，其实一件都带不走啦。客旅不是这样子吗 ？OK， 好，再来呢，是寄居的，暂时的，有一天你的灵魂会离开，要常常对自己有个认知，我有个灵，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身体里面。这个就是你，我有一个灵，有一个魂住在我的身体里面，我的身体不过是个壳，像寄居蟹有个壳，有一天呢就要换壳，有更好的壳给我们，是不会羞辱，不会衰残，没有皱纹，没有疾病，没有痛苦，那个壳太好了，不是喜欢要放掉这个，是因为有更好的那一个。这个就是彼得在讲，你们在受苦吗？我也在受苦。你们受逼迫，我受逼迫。你看，我要死，我要到钉十字架，我都 OK， 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寄居的，就能看好，想明白吗？说不紧张啊，要越来越老，要拉皮，要什么换壳，寄居的，是不是？有更好的屋子，你要不要啊？当然要了。有比我更好的屋子，我当然就换搬家嘛。彼得在教导他们要有这种信心，不要盈盈机，整天就是要有眼光。 好，接下来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什么私欲，这是一次与灵魂征战的。彼得在教导大家，我们记得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六个事之外，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大家，你们知道吗？逼迫的背后常常是恶者在做什么攻击嘛，对不对？逼迫的背后，像尼禄背后有没有这些邪恶的权势啊？有哦，他高压政策嘛，对不对？哇，这个杀人的，这个不长眼的，这样子的逼迫基督徒啊，你看到吗？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讲到什么呢？原来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从情欲开始征战的。那一天我听了杨希儒牧师讲的一篇道，其中一句话我觉得很扎心。他说：“你胜过你自己，等于胜过魔鬼了。你胜过你自己的时候，等于你就胜过什么魔鬼了。魔鬼要攻击是能不能胜过自己的，体贴肉体的人。如果你不体贴，你胜过你的情欲，胜过你邪情私欲，等于胜过魔鬼撒旦了，因为他没办法来诱惑你了。所以这讲到什么？要禁戒肉体。肉体不是只是个 body， 是在 body 里面那个 flesh 里面有什么 evil desire， 有那个邪恶的邪情私欲在那边。那讲穿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一节嘛，那些是不是邪情私欲啊？是。恶毒、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我们都要去什么对付，要去禁戒。好，这个就是我们知道私欲与灵魂常常征战着，一直打架嘛，一直打架嘛。所以我们要记得要靠主的灵就能够胜过我们的邪情私欲。再来呢，靠主耶稣把自己的罪钉在什么十字架上，我们要跟主同钉十字架，就能够胜过这一切，战胜这一切。好，接下来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鉴察日子，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他这一段就告诉大家，如果我们这些都知道你是谁，并且胜过了邪情私欲，我们就是外邦人的好先生好太太一样，代表什么？很好的品格了。看到哇，奇怪，你们信耶稣怎么差那么多？品性改变了，生命转化了，人家都会羡慕。你就在做见证，不是讲见证，是什么？活出见证，活的石头出来了。这些人毁谤你们呢，到时候呢，有一天会真相大白。那一天是什么呢？鉴察的日子，是主会再来，万膝要跪拜，万口要向神承认，就是。他是法官，他要供出你所讲的一切的话，放很简单，就放影片给你看就好了嘛。以前我们可能不明白，彼得也不明白，现在我们都明白了吧？现在录影一堆嘛，百口莫辩嘛，就放就好了，也不用讲了，也不要打，你用供的就全放了。现在明白吗？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过出圣洁的生活，主都在录。OK。接下来最后一段，来十三到了二十五，预备，请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发恶赏善的臣才，因为子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也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受苦楚，这是可喜的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口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医治了。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 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 这一段里面有几个重点，继续被建造，那知道自己是谁，接下来呢他开始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现在的权柄的问题。好，特别彼得他们的时代，在这个罗马君王尼禄王的这个高压政策底下，很多的逼迫，常常会被抓的情况。彼得已经被抓过几次了嘛？他现在呢写下这个，告诉他们怎么面对权柄的问题。好，他说记得权柄呢从神而来。好，那我们记得权柄有好的权柄，有坏的权柄。权柄其实本身是中性的，只是人在用的，这个人都出了问题。好，那我们怎么面对权柄呢？好，第三节马上讲出来，你们为谁的缘故啊？主的缘故。好，请记得这个，为什么要顺服权柄？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这是最重要的理由。因为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保罗在罗马书也教导我们，记得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配件也是政府给的嘛，所以他才有配件嘛。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无论是在上的君王，哦，那是指尼禄王，哦，那时候好，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什么臣宰，这代表长官，哦，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当我们知道行善代表说顺服权柄的意思，当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呢，在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好，那这个就是讲到说，原来权柄都是被委派而来的，最高的权柄是谁啊？就是神嘛。但是这个权柄呢也给了教会有，所以耶稣进城来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代表什么？我托付，我委任，我已经授权给所有的门徒了，所以你有最高的权柄，这最高的权柄就是上帝。所以我们顺服在最高的权柄底下，教会呢胜过地上所有的权柄，因为教会是在万有之上，讲明白吗？所以教会不是一般的机构，不是公司，它是最高的。它相对的，上帝也把这权柄给地上的一切人的制度，所以我们成为人也要在这个制度底下，因为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顺服权柄，就顺服神。所以为主的缘故，我们要顺服这些制度，讲明白吗？这个就是神教导我们的权柄，无论是国家的权柄、学校的权柄、军队的权柄、教会的权柄，还有家庭的权柄、公司的权柄，我们都顺服。为什么？为主的缘故，因为耶稣讲的嘛，我们就顺服。好，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们虽然 自由，但是却不被不借的自由遮盖恶毒，代表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自由的就放纵邪情私欲。遮盖恶毒就是我自由了，加拉太书说我自由了嘛，但是呢另外一段就是放纵，这个是错误的。自由不是为了让放纵，不要遮盖这是邪恶，总要做神的仆人。弟兄姐妹，这句话跟 前面那句话为什么卡在一起？要不要遮盖这些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很简单，因为后面会讲到神的仆人问题嘛。但是这句话其实跟权柄有关系哦。是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说，原来如果我们要不要这个放纵情欲，请记得当神的仆人，服侍神。我讲一遍，如果你不要放纵邪情私欲，请记得除了要禁戒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服侍神。彼得在讲这个，彼得有没有放纵的时候啊？他动作又这么快，三分钟热度，又容易灰心，有没有？彼得的个性很像我们世人哦。彼得到最后写什么？总要成为神的仆人。当你一直服侍神，我告诉你，你不会放纵的啦，你会警醒的，你会小心的，你会警戒的，你会戒刻意你的肉体的。因为什么？因为你要成为榜样啊。所以当组长开始都挨一个，为什么？很累哦，当传道人更累咯。为什么呢？因为要成为别人的榜样嘛，对不对？别人跌了伤啊，你不能啊，你还在那边好了好了好了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仆人。然后告诉你，你就要紧紧当神的仆人，你不会随便放纵肉体，你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句话跟这句话就扣在一起了，讲明白吗？所以你要劝那些放纵，你就很简单，做神仆人，服侍神， 我们做幸福小组会常常觉得哇，我们都很紧张啊。这次做着哇，大家都像当兵一样，很少犯罪，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服事嘛，总要当什么神的仆人。彼得来讲这个，好，我快要讲完哈。好，接下来讲到说，原来十八节他讲到说，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是奴隶。后来怎么信耶稣？整批都信耶稣，因为什么？他们哇，好啊，福音这么棒，所以整个都信耶稣了。在彼得的时代，那彼得时代是有奴隶的，主人买很多奴隶嘛，奴隶就是成为主人的什么仆人喽，成为他的产业了，他的家产了，对不对 ？OK 啊，这个就是他们的背景。这边想说，如果你信主了，你是成为什么自由的，但是不要忘记，你还是要顺服你的主人，你要顺服他的什么权柄。不要小看他，因为他虽然是弟兄是姐妹的，但是有一种呢，就是你信耶稣了，你的主人还不认识耶稣，你更是要顺服他的权柄，要让你的好行为变成见证来影响你的什么主人。过去你会偷窃嘛，你会什么要过敏要登出你嘛，会当小偷嘛，会说谎嘛，对不对？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他说哇，奇怪，信耶稣的这奴仆怎么不一样了？你在干嘛？你在做见证，在教这个啦，教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要顺服，连乖僻的、温柔的都要信啊，这个顺服。然后呢，我们若对得起主，为了这个良心的缘故啊，受苦楚啊，这个是OK 的，因为是可喜爱的。好，但是因为犯罪受责打，没有什么可夸的哈。好，所以第二十一节就讲到耶稣榜样，他呢也受过苦，留下榜样，说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正在受苦当中，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政府底下，但是你看到他受苦的时候有很重要的关键，他22到23，他并不什么犯罪，嘴里也没有诡诈，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好，这边特别我稍微讲一下这一段在讲什么，讲我们在这些逼迫底下，千万记得要勒住你的口舌，要学会讲积极正面的话。耶稣被打成那样子都不吭声，看到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权柄是从嘴巴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会讲积极的话。这些负面的话被人家怎么样，你就开始讲负面的话出来，你的生命就被你的话语所圈住了，绑住了。所以耶稣一句话语都不说，因为他知道在最痛苦的时候不能讲任何负面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要教导我们这些刚受洗出信者要讲这些话。 OK， 好，最后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时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好，这边结论讲到什么？最后在十字架了，讲到十字架，因为一切呢都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今天才能够真正的蒙得救。好，这边说耶稣亲身在十字架做什么？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好，这个是第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十字架很重要的一个主因。好，要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再来呢，既然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都归给他了，所以我们讲的，我们既然在罪上死，跟谁死啊？跟耶稣同死的。当我们在罪上死的时候，死亡的权势在我们身上就没有任何地位，没有任何威胁力的意思，我们对罪呢就开始有胜过罪恶的权势的能力了。OK， 接下来呢，就会得以在义上活。消极是对罪死，然后积极呢，对义而活了。就是耶稣就是义嘛，我就开始对他有感觉了。我活着要像他，我活着为他，我活着就是为着他的国度在活了。这个就是为义而活。OK， 最后呢，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原来十字架除了付了罪的代价之外，再来呢，很重要的，我们开始为义而活。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会得医治，这医治是因为耶稣身上很多的创伤，我们变得医治。好，这个医治我稍微讲一下，医治请大家记得，医治不是只是你的 body 得医治，你的魂会得医治，你的情感会得医治，还有你的灵会得医治，再来就是关系会得医治，你的财务会得医治，你的咒诅会离开，无论是祖先来的、个人的，都会一概而除了。这医治是包罗万象的医治，不是只是单单身体得医治，身体是一项而已。 所以请记得我们要开始做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效法耶稣，他的口中宣告什么你就宣告出来。保罗彼得都是如此，今天的话语很非常丰富，请大家记得要好好的看重你是谁，那个事全部宣告出来，每一天都宣告。你的祷告不要只是苦苦哀求，要宣告圣经所写的，上帝的祝福一定临到各位的，因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上的父，我们为了今天第二章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喜欢导读，喜欢用神的话来宣告。今天早上有很多宝贝的真理在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是属魔鬼属黑暗的国度，我们是属灵的国度，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所拣选精准的祭司，我们是活石。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进到光明者的美德。现在我们已经蒙连训了，我们是神的百姓，所有的好处都跟我们有关系了。赞美主耶稣，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宣告你是谁，开口祷告来。